我们在天上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还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主啊，能够在你面前这样的方式来聚集。主啊，我们其实知道，我们的内心在你面前是最宝贵的。其实什么样的形式并不重要，主要也许在这样的形式里面，我们减少环境给我们的搅扰，让我们能够更加集中精力的心思意念集中在你自己的话语上。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现在世界的形势发生剧烈的变化，主啊，在这样的变化里面，我们该怎么样把握自己？主啊，我们看到在先知以西结的时代，也是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主啊，在那样的时代里面，你是怎样的给那些人有你自己心意的表达？主啊，也但愿借着这些的信息，能够提醒我们今天生活的这样时代里面的人，是我们对于环境，主啊，对于你自己的心意和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如何把握自己。主啊，我们求你自己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软弱，或者我们失败，或者我们有得罪你的地方，这时候再一次仰望主你十字架宝血的遮盖。主啊，你洁净我们。主啊，你把我们分别出来属于你。主啊，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我们宣告说，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愿你接纳我们，愿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平安、准确行完我们的路程。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分别为圣，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保守施恩。在这里，我们也奉着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捆绑那恶者的工作。主啊，让他在我们中间没有机会，没有空间。主啊，因为你已经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成为我们的中保，那控告我们的已经再也没有机会。主啊，你既赎了我们，主啊，我们就信你必赎我们到底。谢谢主，这样的祷告、感恩和祈求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早安啊！这个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以西结书。上一次呢，我们基本上把第六课的上半部主要的部分呢，我们都做了一个其实也不是太仔细的啊。大概的一个分析哈，那就是说，当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以后，那么在这个最后巴比伦啊，要来消灭彻底毁坏耶路撒冷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呢，一方面神要借着先知啊，对于他子民。要悔改啊，要劝诫啊，要什么啊。但是一旦等到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了以后呢，这个就是说这个毁坏的这个灭亡啊，这个结局这个已经成定局了。所以呢在留在耶路撒冷的那一批人呢，先知耶利米就劝他们投降巴比伦吧，知道吧？这个现在你再悔改、再祷告没用了，已经时间已经过了，知道吧？所以现在呢，你只能所谓的伏法了，是吧？只能低头了，已经不可能再有赦免的机会了。 所以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啊，在那里说不定能保全生命啊。那么在先知以西结这边呢，就是被掳到外邦去的这一批人当中，以西结先知啊，就对于这个最后灭亡这件事情啊，耶路撒冷最后灭亡这件事情呢，要进行最后的宣判审判啊。那么前边的这个审判里边啊，就是从第13章啊到第14章呢，我们首先啊就是看到对于先知啊，对于以色列的先知首先进行审判，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先知是给人带来指导思想的人啊，他们是代表上帝讲话的，所以人啊要跟着思想走啊，人做什么呢？啊，就是他自己怎么想的，他就会怎么做，对吧？所以你怎么想的很重要哈。所以圣经里边就是说，这个人一生的果效啊，是由心发出来的，也就是说，你心里边怎么认为的，你就会这样做了。啊，所以你了解一个人的行为，你怎么知道这个人的行为呢？他会怎么样的表现呢？对吧？所以你看看他信什么啊，他背后的这个指导思想是什么？那、啊、所以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里边啊，这个近代的人类的历史啊，不光是近代了啊，人类的有史以来吧，有一批人。这一批人呢，是很被人尊敬的啊，他们称为哲学家或者称为思想家。其实这些人呢，基本上来说啊，大部分都是人类的祸害，对吧？所以他们呢，是背离神，高举人的思想，那人的哲学。他把人偏离带离与真理的关系，知道吧？因为他们本身他们不是真理的本体，他们不知道真理是什么，知道吧？他们自己胡思乱想，所以叫思想家嘛，知道吧？所以圣经上把这些思想家称为什么呢？称为做梦的人啊，称为做梦的人。他们整天在自己的梦想里边胡想八想，是吧？猜想啊、梦想。然后呢，他们这些人大部分当然都是很聪明的人，是吧？他们就用文字用各种方式啊，把自己想的这些东西就表达出来。然后那些没有想的那些人说，哎呦，这个人那么聪明啊，他怎么想到这个呢？所以就跟着他们走。那么对当今世界影响比较大的啊，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啊，就是这个起源于欧洲的这一个启蒙运动，所谓启蒙运动时候的那些哲学家那些思想家，是带给当今世界最严重伤害的那一批人，对吧？他们主导了这个时代的无神论啊，对于教会对于圣经对于信仰进行激烈的啊，这个按照某一些人的说法啊，是无情的残酷的彻底的批判和推翻，知道吧？所以最后呢就喊出一首歌啊，叫做国际歌啊，全世界的人都在唱啊，其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宣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啊，也不靠神仙皇帝啊，就是全靠我们自己啊。这些思想家就告诉你，你怎么样不应该相信有上帝啊，你怎么样应该相信我们自己啊。其实相信自己，人是相信不了自己的，怎么可能相信自己？人知道自己不行的。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相信我们啊，我们这些思想家就是你们的上帝，我们这些思想家就会告诉你 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啊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我们就是真理。然后呢，那些无知的百姓就开始跟随他们啊。这件事情呢，其实在洪水以后，挪亚的时代啊，洪水以后就有这样的世界上的这些人啊，他们被称为是英雄啊，称为是伟人啊。这个呢，就像宁禄他们建造巴别塔啊，他们要坐在人类的顶端啊，然后让众人跟随他们，服侍他们，敬拜他们，他们来享受做神的感觉。这种东西呢，弟兄姊妹一定要清醒。当今的世界，影响世界最大的，破坏力最大的，就是这些所谓的思想家，所谓的科学家，其实没有现代科学，人类生活的虽然没有那么方便啊，可是呢，人还是这样可以生活的。可是有了现代科学，人类就活不下去了啊，人类就自我毁灭了，人类的环境就毁灭了，对吧？所以人背离上帝啊，背离造他的主，这个是人类社会悲惨的那个最原始的那个根源。所以以西结先知在那个时代里边来审判那个时代的人的时候，上帝讲话从来不会绕圈子的啊，他直接就指到你的问题的根源，对吧？我们从这个问题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当今世代的问题。哎呀，有的看经济，有的看组织，有的看这个民主还是专制，这都不是重要问题。不管民主还是专制，不管你是多么发达还是怎么样，这个你要看他背后他的信仰是什么，那他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如果他是以无神论啊这个为指导思想的，他不管现在是多么强大啊，不管他现在这个人会生活的是怎么样的丰富，那都是一时的，是吧？所以我们看看当年的亚述帝国现在在哪里啊，啊当年的巴比伦现在怎么样呢，是吧？当时的罗马帝国多么雄这个宏伟啊，是吧？我们曾经到那些地方去旅行的人，想一想，在以弗所，对吧？这个在吉拉什那些地方，当年留下来的那些罗马希腊式的建筑，那么透过那些残骸，我们还可以看到啊，当时是多么样的辉煌啊！那一根一根的大柱子，真是辉煌的不得了啊！经不起一次地震，一次地震就没了。是吧？这个人建造了多么的辉煌，经不起一场大火，经不起一场战争，一下子就没了。所以那些东西算什么呢？可是人们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人们就觉得哇，我们可以想象啊，当年在这个比方说在希腊啊，在那个雅典的那个。奥林匹亚山顶上啊，那些建筑，当年在那里边的那些神庙里边的祭司啊，或者当时的那些这个希腊的皇帝啊，他们在那种山顶上啊，雄伟的建筑啊，下边是这个成千上万的所谓的黎民百姓啊，他们在那一挥手，全部的人都向他们下拜啊，所以那种的感觉，其实他也死了啊。那个神庙也倒塌了，是吧？到现在留下的是什么呢？是一声叹息，是吧？所罗门早就把这些东西都看明白了，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环境里边啊，我们从以西结先知的这个信息里边，是吧？ 使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精准的看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我们来跟随什么样的人呢？这里边的关键点啊，关键点我们要看啊，一个先知他讲的话到底应不应该听？我们有几个衡量。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你看啊，你看，当然这个人他是不是对神忠心？如果他根本就不是对神忠心的，那就根本不要听，对吧？参考，认识他也就算了，对吧？当然，这个这些假先知们所讲的东西呢，不一定都没有价值，对吧？可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关键是他所引领的方向性的东西啊，引领的方向性的东西，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啊。所以，一个真先知，所谓的真先知啊，他一定是奉神的旨意传讲神信息的人，他不是凭着自己来讲自己的道理的那些人。那么他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人带到圣经的真理里头，使人能够谦卑悔改啊，使人能够走归正的道路。这个是关键。他可能感觉不好，因为叫你悔改嘛，要指出你的错误嘛，是吧？感觉不好的啊。可是呢，这是真先知，是我们走蒙福道路的。那么那些假先知，就是以自己的学问啊，以自己的聪明，以自己的想法，以世俗的那些东西来高举人啊，让人感觉舒服。那么结果是什么呢？让人远离神啊，让人远离神，远离真理啊，远离生命，对吧？那么对于热心的基督徒来说啊，对于热心的基督徒来说，他用什么东西来迷惑啊，来代替这个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呢？就是用宗教啊，就是用宗教让人感觉到自己很虔诚啊，让人感觉到自己很神圣，所以他们建一个很大的教堂啊，在里边呢，这个哎呀，看到教堂很雄伟啊，然后呢穿上那些神职人员的那些衣服啊，然后说起话来呢也声音不一样了啊，让人感觉到好像很神圣。那这个一祷告的时候的声音啊 ，My dear Lord 啊，哇，一听哇，多么神圣啊，对吧？那人马上跪下了。其实不一定真的到神面前来，那是麻醉人的那些东西，让人在错误的思想里面。所以不要搞这些东西。所以主耶稣说，不在耶路撒冷了，不在外表了，是吧？乃是真诚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你内心里边的真实的东西跟主之间的关系，这个建立起来了，那才是根本，对吧？所以呢，在先知以西结的信息里边啊，第一个审判的是那些假先知，这是根本啊。那么咱们强调了再强调啊，今天我们跟随谁？咱们想一想，今天我们信谁，对吧？最近呢，这个美国啊，什么中国大陆啊，全世界啊，产生很多很多的新的矛盾，对吧？你指责我，我指责你。那么咱们基督徒在这里边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呢？谁对谁非呢？标准只有一个，中国大陆的悲剧上百年了，就是相信一个叫做马克思的人，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所以他编造出一套共产主义理论啊，编造出一套资本论 分析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啊，然后呢他指出一条走社会主义道路，然后他的思想呢在经过当年的俄罗斯革命啊，抢夺政权啊，推翻资产阶级啊，这条路我们相信了这个，然后这就是咱们中国包括现在政权内的那些党员啊或者什么东西啊，不管他是再高级的我们的最高领袖，其实都在这个悲剧里面，他们的信仰错了，对吧？所以信了一个假先知，所以撒旦魔鬼借着他来迷惑那些不要上帝只要人，对吧？这个所以中国五四运动的时候啊，他们也是有一个去基化运动啊，就是不要基督不要上帝啊，要什么呢？要德先生，要赛先生啊，要民主，要科学。听起来好像很客观嘛，是吧？要民主嘛，大家说话啊，要自由。那么这个自由是现在啊，全世界都在要自由啊。其实现在我们要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弟兄姊妹？是真正主耶稣来说要给我们的那个地位上的自由和生命里边的自由吗？其实不是，是放纵自我的自由，是自杀性的自由，是不受约束的自由啊。这个问题早在诗篇里面啊，在第二篇里面这个早在神审判以色列的时候啊，早就说了这件事情，说我们脱离他啊，再也不受他的约束了啊。所以启蒙运动的时候欧洲人就是这样，我们再也不受他的约束了，我们要自由啊，我们要人权啊。其实他的人权不是要针对的这个政府的专权，他是指的教会，指的上帝，凭什么你当上帝，凭什么我们就要听你的啊，凭什么你的圣经就是真理，是吧？我们不要，我们就是真理啊，我们就是上帝，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解决，我们不需要你，对吧？这个呢就是撒旦典型的啊，最明确的就是撒旦的工作。结果是什么呢？啊，这个世界是人创造的吗？不是。这个世界是人命定的规律吗？不是。这个世界的结果是人自己定的吗？不是。所以很清楚，很明显，很简单，对吧？当人一狂妄的时候，他就离着自己的灭亡不远了，所以这个欧洲国家曾经成为把福音带向全世界的神的使者的发源地，同时呢也是受啊这一个抵挡上帝的最可怕的发源地，对吧？现在欧洲的衰落是必然的，对吧？它的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们很多很多的人，包括他们的政府，都接受了这个无神论的思想家的指导，对吧？接受了这个所谓的启蒙运动的时候啊，那么现在世界上也有一个非常大的怪胎啊，这个呢就是美国，对吧？美国这个怪胎呢，他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吧？但是我们感谢上帝啊，现在还有一批虽然信仰上不怎么太靠谱的，但是至少他们还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啊，还向上帝祷告的，像这个川普团队啊，像蓬佩奥这些人啊，但是呢，美国其实它也是一个启蒙运动的结果啊，启蒙运动的结果。所以我们看今天世界啊，中国现在跟美国互相斗啊，其实呢背后都不一定真的是这里边，当然中国就不用说了，它直接是个无神论啊。美国呢它也不一定是站在真理的立场上，但是它稍微强一点啊，至少它还承认耶路撒冷是这个以色列的首都啊，至少它还承认 他们需要上帝啊，承认他们自己是有限，但是里面的这个掺杂啊，里面的这个偶像啊，就像这个纽约港里边的那个大女神像啊，那个自由女神像，那是最典型的这个欧洲启蒙运动的标志啊。白宫啊，这个地方它的整个建筑结构，它的整个里边的思想理念啊，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非常大啊。虽然这里边呢很多很多的基督徒，虔诚的基督徒在里面，所以成为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但是呢，这个无神论的这个悖逆的啊，现在你像美国民众的里头死了这么多人啊，绝对不是随便死的啊，上帝的眼睛绝对不会看走眼了，怎么使美国死那么多人啊？里边背叛的啊，这个叛逆的人非常严重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背后的指导思想，所以在美国两个思想的冲突非常严重啊，现在我们就称为左派右派啊，实际上不是，是一条走真理道路的人和一条悖逆的人，两条路在斗争啊。现在呢，欧洲这条两条路呢，基本上走真理这条路的已经大部分都沦陷了，对吧？现在只有美国还在坚持啊，虽然他们里边伤痕累累啊，但是他们里边还有一批敬畏上帝的人在为这个国家祷告啊，这个国家的政权的理念啊，教会的理念，还有一批人还这个在真理上有坚持啊，所以这些人呢，是当今整个世界存在的，就像亚伯拉罕所祷告的啊。这个难道这里边神啊，你都要毁灭吗？啊，神说这里边有多少个义人，他就不毁灭。所以这一些义人的存在啊，正是这个当今世界还能够苟延残喘的那个基础。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当今世界的潮流啊，发生这么多事情，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么我们从以西结先知的信息里边我们就可以明白了。那么讲到这里呢，这个在前面的这个经文里边已经宣告了，就是说结局已经定了啊，马上就要来了啊，这个时候悔改已经挽回不了这个结局的这个最后灭亡的这个命运了。那么这个问题呢，就跟咱们当今的时代很像啊，也就是说今天人类不管我们这个教会啊多么样的复兴也好，这个灭亡的结局已经定了啊，这个在启示录里边早在2000年以前已经宣告啊。那么现在呢，就是最后得救的人数还没有填满，所以在上一次啊咱们所讲到的圣经的内容里边呢，我们还剩下一个小尾巴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14章啊，以西结书14章的第12节往后啊，以西结书第14章第12节往后。那么这一段经文啊，要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当灭亡的定局已经不可改变的时候，它成了定局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还有人得救吗？有。那么这个时候的得救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个体性的，不再是整体性的了啊。也就是说，以色列作为一个整体，它的灭亡的这个命运已经定了，不能改变了，是吧？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以后啊，这个事情已经定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还有没有人得救呢？有。那么这个得救呢，就成为个体性的得救了。 那么圣经里边对这个信息啊非常正式的啊，或者说是非常严肃的把它提出来。那么这个呢，弟兄姊妹，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训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吧？所以主耶稣在讲到世界末了的时候啊，他就不断的强调一件事情，那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怎么样呢？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这时候谁也不能代替谁啊，得救完全是个体性的。那么这个个体性的得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弟兄姊妹，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代表着什么呢？就代表着得救的这个拯救啊功夫的做成，同时也对撒旦魔鬼，对世界，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宣告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弟兄姊妹，什么？就是这世界的王被赶出去了啊，这个世界被定罪了，彻底被定罪，他们在上帝面前再也没有理由说我们犯罪，我们是有理由的。主耶稣以他的义，以他胜过罪恶的见证，就定了这个世界的罪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世界灭亡的这个他的最后的这个结局啊，就跟这个先知耶利米以西结宣告的是一样的啊。所以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这个世界就进入到最后的一个阶段了。那么那个阶段虽然很长啊，到现在2000年了，对吧？但是这个阶段里边没有整体性的得救了啊，只有个体性的得救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4章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第七课的学习了啊。好，我们把圣经打开啊，大家把圣经打开，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第14章，我们从12节开始看啊。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食啊，然后是饥荒临到他们，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啊，这是一个整体性的啊，神要断绝他的粮，那断绝粮是什么意思呢？啊，那就是说这个生命的供应没了，是吧？所以要把人和牲畜一块都剪除了，那就灭亡了，是吧？但是在这个中间，其中还有异人啊，啊，还有挪亚啊，还有但以理啊，还有约伯啊，这样的人。所以虽然有这样的人，像这三个人啊，这么伟大信心的人啊，所以挪亚是什么人啊？为上帝造方舟100年啊，不随从那个世界啊，那么结果他整个一家都因为他得救了。但是这里宣告说不啊，这下边我们，这是挪亚啊，但以理，但以理是掳到外邦去的啊，在上帝的眼中，因为这个以西结先知非常奇怪啊，他这个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其他的但以理可指啊。其实但以理和以西结都是同时代被掳的人啊。那个时候大概先知以西结写这个信的时候，但以理还在，还是个年轻人，可能是，对吧？但是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啊。当时这些被掳的人肯定也知道这个人啊，知道但以理啊，所以。像但以理这么大有信心的人，但是他被掳到外邦去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啊，为自己的祖先啊，为自己的民族守望祷告啊，不屈服于外邦的势力。但是他能够挪亚能够拯救那个世代吗？不能。但以理能够拯救所有的被掳的人吗？不能。那个约伯啊，约伯 约伯是圣经里面提到的非以色列人啊，那是在亚伯拉罕时代自己大有信心的一个人啊，他经历了苦难，神使他亲自认识经历神。但是这里说，虽然有这三个人，他们也只能因为他们的义怎么样呢，来救自己的性命啊。在这样的这个整体性的悖逆啊，整体性的灭亡，这个事情定局了以后啊，那么这里边能够拯救自己的是他自己的义来拯救他个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这个主耶和华说的这句话非常了不起啊，这个不是先知自己思想家想出来的，不是的，这是神以他的权威，那么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边呢就是神自己在这里边签字了，对吧？神自己借着他的先知宣告的话啊，这个是绝对的真理。然后我若是恶兽经过啊，践踏那地，使那地荒凉，以致因这些兽啊，人都不得经过。虽然有这三个人，下边的话很重要。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这是启示啊，一启示就坏了啊，这个是无条件的，必然要实现的，要兑现的啊。这个跟立约不一样，立约就是说它是有条件的啊，你这样做它就会那个结果，你这样做它会有这样的结果啊。启示不是的，启示是单向，就神起了誓，这个誓一定兑现，一定要这样做了，没有条件的啊。所以神就启示了，说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啊，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说只能救自己啊，只能自己得救，那地仍然荒凉啊，也就是整体性不可能了啊。就算是有这样的人啊，当然这样的人都是少数的人呢啊，少而又少的人呢啊，这个他们只能救自己。所以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一到今天啊，圣经也告诉我们，得救是个体性的。那、啊、两个人睡在床上，大概是指的夫妻吧，啊，区区一个撇下一个，对吧？两个人在田间是同事吧，对吧？可能是父子吧，对吧？这个当时的农作的这个社会里头啊，可能爸爸带着儿子在田间里边工作吧，区区一个撇下一个啊，两个人在推磨。啊，区区一个撇下一个，可能是姐妹吧，是吧？总之，这里说啊，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救这个自己得救啊。这个那地然荒凉，所以或者我是刀剑临到那地，说刀剑啊要经过那地，以至于将人与牲畜通通剪除啊。虽然有这三个人，主再一次强调啊，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啊，启示。那么连男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救自己。所以或者瘟疫灭命的啊，到他们中间，然后再次强调啊，第二十节，虽然有挪亚，有但以理，有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啊，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当然，儿女是最亲近的人了啊，连儿女都不能得救，那就是其他人根本就不可能因他们得救了。说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第二十一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注意啊，我将这四样大灾，哪四样大灾呢？你看这四样大灾跟启示录里边第四印的时候那四样大灾完全一样。启示录第四印的时候那个四样大灾完全一样，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不过当时呢是以色列，今天呢我们是普世全世界啊，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刀剑、饥荒、野兽、瘟疫啊，降在耶路撒冷，然后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啊，岂不更重吗？啊，下边说其中必有剩下的人，感谢主啊，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带到你这里来，你们看见他们所这个所行的啊， 因为我降于耶路撒冷一切的灾难便得了安慰。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然后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所行的并非出于无故。他们连儿带女带来，这个不表示说他们自己得救了，他们就是儿女跟他一同得救，不是的。而是当他们自己得救的时候，他们有听从他们话的家人和他们一同得救，不听从的都不得救，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无论在当时的耶路撒冷还是在今天啊，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这个安慰就是还有我们叫做余民啊，就是剩余的民啊，剩下的那一点啊，得救的那一点，神永远保留这一点啊。当然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理解啊，就是这个神拯救的是少数人，对吧？这个是客观事实，神并不愿意只拯救少数人啊，这个神自己的心意是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可是客观事实是得救的永远是少数啊，因为主耶稣自己一开始就说了啊，引向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是少的。所以弟兄姊妹，咱们接下来啊有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啊，咱们从以西结先知的信息，对于假先知的审判啊，后边对于妇女们的审判，后边对于这个把假神接到心里去的以色列的长老的审判，最后呢有没有得救的人呢？有，这些得救的人是个体性的得救。那么这样的对于那个时代的信息的宣判，对于咱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现实的生活里边是如此之严肃的来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的立身之本在什么地方呢？弟兄姊妹想一想，这段经文对咱们今天有什么应用呢？重要吗？严肃吗？我们怎么回应，怎么对待？那么我们的家人虽然他们不能因为我们的得救而得救，但是我们对我们的家人的影响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努力的为我们的孩子们，为我们的亲人祷告，努力的向他们传福音啊，所以在第22节说，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啊，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啊，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一切的这个灾祸呢便得了安慰啊。为什么说得了安慰呢？啊，看见这些剩下的人啊得安慰，然后下边说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所行的并非无故。什么原因呢？啊，为什么得了安慰呢？啊，简单的来说，剩下的这些人蒙神的拣选，那些因为这些人他们原来是混在那一些掺杂在那一些不信的人当中，很痛苦啊。所以，但是最后呢，神把那些渣子都炼净了，然后把剩下的是好的留下了。哦，原来是这样的原因啊！这个神是有原因的。要是灾难临到啊，为要使神的拣选最后都能够兑现。所以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最后神使灾难临到这个世界，神也会说，我使这些灾难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并非无故啊。这个世界为什么会灭亡，为什么会那么多痛苦，最后呢使得救的那些人愈练愈精，愈精啊！最后他们要跟主耶稣基督一同来得荣耀。但愿这里边有你有我。下边呢，弟兄姊妹想一想啊，这些经文咱们读了以后，对我们有什么的提醒，有什么样的 感受呢？或者有什么样的鼓励呢？咱们分享交流一下好吗？我们有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大家来讨论一下。请讲话的弟兄姊妹打开麦克风啊，就可以来。我相信在刚才啊这么长时间的将近一个小时的这个讲论里面，大家一定心里边有很多话要讲，是吧？妈妈，
这个时代的人和那个时代的人，你刚才讲的就是这个人的这个受到这个无神论的影响太深了，所以你给传福音的时候，他一概拒绝，就是因为我看不见，哪有神？你给他讲的这些，他认为你就是迷信。所以首先他思想，你那些哲学啦什么那些这些世上的东西灌输的太深刻了，所以你跟他讲，他就不以为然，他根本就不理你，他觉得你是迷信，或者是反，就是这个叛逆反逆的心特别，所以信的是极少数，即便是在教会的，随从世说，随从这些世界的这个潮流，所以那个时候是少数的，现在更是少数的。
好，
他重的重这个思想被洗脑洗的没办法。
好，谢谢妈妈的分享啊。在这里呢，我想跟弟兄姊妹来讨论一个基本的问题啊，什么叫做迷信？啊，什么是迷信啊？
走了错路嘛，受迷惑了嘛，迷就是迷惑嘛，他给你只是一个错误的概念，错误的思想。
这个首先啊，迷信都是信，对吧？迷信相对的是什么呢？
真理。
啊，我们叫做正信吧。啊，就是我们不迷信了，但是我们还要信啊，是吧？比方说宇宙大爆炸的理论、进化论、无神论，这些都叫做论，对吧？啊，各种各样的论，对吧？这个论就是理论嘛。这些理论我们都证实过吗？没有，也证实不了，是吧？所以最后这些理论是凭什么东西来接受的呢？其实都是凭信来接受的，就他讲了你就信了，你并没有证据，也没有理论，只是也没有你自己的验证，没有，你只是信的。因此这个信这个功能啊很宝贵，所以无神论是凭什么时候接受的？人有证明过怎么证明无神论呢？你证明不了的，是吧？所以证明有神不容易，证明无神更不容易，是吧？所以人要相信无神论，相信进化论，那些东西，他的迷信啊，要比我们信主的人要不知道大了多少倍，是吧？可是撒旦从一开始是干什么的？是说谎的。 啊，他骗人，对吧？他说谎，人为什么会上当受骗呢？就是他让你感觉到舒服，他高举人，他让人觉得很聪明，所以呢，他把真理，把正信说成迷信，把迷信说成正信，所以叫人迷信科学，叫人迷信民主，叫人迷信进化论，迷信无神论，其实那个才是真正的迷信，是吧？因为没有任何证据他就信了。相信无神论，相信进化论的信心的伟大，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有看到的我们的这些东西都是呼通一下炸出来的。而不相信，比方说你开一个 Toyota， 你说这个 Toyota 就是一堆铁放在那儿啊，底下点一根炸药把炸出来了啊，就变成了一个 Toyota， 是吧？然后我们说不是啊， Toyota 是人家日本 Toyota 公司造的，那你是迷信啊。你是迷信，你见过 Toyota 公司吗？啊，我没去过日本，我没见过，所以那你肯定是迷信啊。所以我告诉你，那个根本就不存在 Toyota 公司啊，所以你没有证明可以证据 Toyota 公司存在的，是吧？所以呢，你这个车哪来的？就是炸出来的啊。所以相信无神论的人呢，那个信心的伟大，就跟相信一个 Toyota 这个车是放在地里边一个地雷把它一堆烂铁把它炸出来的是一样的，其实比这个还要大啊。这个我说的这个 Toyota 是用一堆烂铁炸出来的，那还有烂铁呢，是吧？这个进化论者相信这个宇宙大爆炸是从无中炸出有来啊，从无中炸出有来，也就是说当时发生了一个爆炸，原来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忽然间它就爆炸了啊，就炸出来了所有的东西了啊，是自己炸的啊，没人点火的，也没有炸药的，也没有钢铁的，它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忽然间就产生了一个爆炸，然后呢这个Toyota就出来了啊。所以其实相信无神论进化论的这些人呢，相信科学主义的这些人呢，他们使用的信心比我刚才比喻的这个还要更大啊，因为他说所有宇宙万物所有的这些规律法则全都是从无中自己忽然间炸出来的，可笑吗？可是他们信誓旦旦的说，你们信上帝的人是迷信，我们信科学的人才是正信，非常可悲。
他们认为他们是有理性的，用科学用理性把这个是把这个生物从简单到复杂到一步一步的进化，他说他们是有理性的。你信神你是看不见的，神是看不见的，所以是迷信。
嗯，这个问题呢咱们讨论这儿差不多了啊。这个很简单啊，还是用 Toyota 公司这个。所以这些相信科学家的人，就是好像相信这些研究者的人，是吧？他们把当年的牛车拿来，把后来的自行车拿来，是吧？然后把最原始的这些老旧车拿来，然后现在的车，你看我们从木头轮子进化成了胶轮子啊，进化成了钢轮子，进化成了自动车的轮子啊，链条进化成发动机，最后现在我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们把这些东西都摆在一块儿来看，怎么发生的这些事情啊？他们就开始研究了啊。他说我们很理性啊，你看我们能比较啊，是吧？我们能分析啊，是吧？然后我们把这些车拆了装，装了拆，我们知道它工作原理啊。因此呢，这些车都不是被造的。这个推理完全是错误的，是吧？这个有人说我们科学解释了这个宇宙万物的原理，上帝就不存在了啊。这个就好像说什么呢，说妈妈做了一道菜很好吃，我们说哎呀这个菜很好吃，妈妈做的，然后有些人就开始研究了这个菜是怎么做出来的啊，最后他也仿造的能做出来了，因此呢他说我们也造出这个也能炒出这道菜来了，所以那道菜不是妈妈炒的，这不神经病吗啊。所以今天的科学家 都是一些聪明的，不能说都是了啊，对不起，不能一竿子打倒啊，就是那些走无神论的科学家啊，这些聪明的蠢货，是吧？他们的推理是这个精神不正常的推理啊，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一道菜很好吃，他们学会了怎么做了，知道怎么做的了，然后就说原始的那道菜不是做的，是吧？所以这个理论完全是走不通的。
这个方舟子，他前两天在这个那个里头讲，他就是说我们就是高举理性，他说基督徒信的是没有理性的迷信，所以他就高举理性，高举哲学思想科学，所以这就是方舟子他的这个无神论的这个根据。
嗯，
所以
这些呢，就是在以西结先知里边啊所说的那些假先知啊，这些人是人类的最大的祸害。
他说人的道德是进化出来的。
是啊，这个他爱怎么说怎么说，是吧？他完全没有根据，是吧？他爱怎么胡吹海跑，他爱怎么着怎么着。所以呢，但是人喜欢听他们的。这些人呢，和他一同定罪，和他一同灭亡。根据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也不相信有上帝，人就是上帝，所以相信这个他已经把假神接在他心里边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拒绝了真神。这个假神其实最后是谁呀？就是他自己。啊，这个外头的这个假神是他造的，人造出来一个假神是为了取代真神，而假神是不存在的。所以真正造假神的人，他心中拜的是谁呢？是拜的他自己。我不要客观的神，我要我自己是神。但是他自己知道他自己不是神，所以他就造出一个假神来骗自己。所以像方舟子这样的人是人类的最大的祸害啊，就是所谓他们的，这就是最聪明的神经病啊。这些人都很聪明的，读书都很厉害的，是吧？但是他们是最聪明的神经病，是吧？他不自量力，不知道自己是谁，是吧？所以我就说，这些思想家，这些科学家，如果他们不是敬畏神，在这个基础上来使用神给他们的聪明的话，其实方舟子算个什么东西啊，是吧？他多少他读了多少书，他明白什么东西啊，是吧？他觉得他自己了不起了。所以上帝说，等到你的最后那口气咽下去的时候，我看你在蹦跶，是吧？现在让他蹦跶吧。所以神允许他存在，是吧？然后是一切被定罪的人喜欢高举自己，喜欢迷信自己啊，喜欢迷信科学，其实迷信科学就是迷信人嘛，是吧？不要真神啊，不能客观思想的人，最后都被定罪。所以你自己的选择，这里有牧师，有传道人，奉上帝的旨意讲话，你信吗？你不信，是吧？那么那里有方舟子，那里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胡说八道的人啊，你信吗？你信，那好，那你信吧。所以最后的定罪。就在于你为什么选择相信他，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因为你心里和他呼应。
是他也编造自己的这个什么，他说基督徒相信耶稣视死如归是自私的，就是为了达到上天堂的目的，所以他就是和把这个是非就颠倒了。
是的，
他说你上天堂，你就是个人的自己的自私的投资，那我们是多么伟大，我们不自私。
所以呢，将来就是要下地狱嘛。
所以有些人就相信他的话了。
嗯。
那我们的为什么要去自私啊？我们现在就有道德，有良心，我们就凭这些做。所以你不需要上天堂嘛，天堂。你上天堂，你目的不纯， 你就是为了自私上天堂。
嗯，
那也很多，尤其很多人就受他的迷惑。
嗯，
哪有天堂？
所以这个呢，就是让他们下地狱吧，他们自己的选择，所以他们自己就做了这个见证。所以最近有一个很好笑的一个比喻啊，在网上在传播，在这里讲给大家听啊，可能有人已经看过了啊，就是说这个有一个皇帝，有一个王啊，就差遣这个王子啊，这个王呢就很有慈善的心啊，说你去到所有的监狱里边去啊，要去大赦一批人啊，他说你看看去大赦谁。结果这个人呢，就这个王子啊，就到各个监狱里边去访查啊，他是王子啊，然后所有的监狱都访查完了，很多很多的人啊，都访查完了，回来以后，他的父王就问他了啊，说你赦免了几个人啊？啊，什么样的人你赦免了？啊，这个，他说我就赦免了一个，啊，赦免了一个。他说怎么搞的？他说你去了这么长时间啊，探访了这么多人，为什么只赦免一个呢？他的回答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我想虽然不是圣经的话，但对我们应该有提醒啊。他说我探访了所有的监狱里边的人啊，他们都在喊冤枉啊，冤枉啊，我是无罪的，判我是冤枉的。所以既然无罪，还需要我赦免吗？还需要我饶恕他吗？啊，还需要我大赦他？不需要。他这里边只有一个人在那里悔改，在那里坐那想，他说我是有罪的，那他说我是有罪的，我在监狱里边罪有应得，对吧？他说只有这一个人承认他有罪啊，所以他需要我对他的赦免。那些不承认有罪的人，他根本他没有罪啊，我赦免他不多余吗？啊，所以像方舟子这样的人啊，他们自己甘心下地狱啊，上帝还有什么理由让他上天堂呢？啊，所以那就让他们干干心心好好的痛痛快快的下地狱吧，对吧？所以今天上帝让人有这样的选择，我们看到他们这样的选择，我们心里很痛苦很难过，但是没办法，对吧？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选择什么呢？对吧？我们选择正信还是选择迷信呢？我们怎么正确的使用我们的理性呢？对吧？所以像方舟子这样的人，我就说这些人是世界上最大的祸害，就是这帮人。当然了，我们也盼望他有一天能够蒙神的光照，能够悔改。但是在他们没有悔改之前的时候，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思想是病态的啊，是有病的，这个都经不起推销的，对吧？这个他们的正义，他们所做的一切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啊，而且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这些东西冲突，啊，这些东西冲突，所以他说我们是垃圾，我们说他是垃圾，啊，很多人说你们都是垃圾，啊，只有他自己不是垃圾，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在这样的冲突的里面，人的头脑清醒吗？好，时间差不多了啊，为了这一个问题咱们花了很多时间，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对不起，把时间给占了。好，石荣姊妹。
我想分享一点，就是撒加利亚书13:8-9，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以我觉得就是圣经，就是神照着他的全能全知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结局了，就像刚才牧师分享的，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结局已经定了，是灭亡的，那么神要在这个灭亡的人当中拣选一批愿意悔改，而且这些悔改的人，他们就要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啊，不管是异端的冲击也罢，这个异教的这个啊，就是甚至魔鬼撒旦的啊攻击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火炼的实验当中，其实就看 你信什么，是吧？你的信心的根基在哪里？你是那个渴慕真理的人吗？寻求真理的人吗？上帝把良心给每个人啊，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然后人里面有一个良心，这个良心也是能分辨善恶的。那你的心，你是建造在什么样的一个根基上呢？是建造在那必死的人身上呢？还是建造在那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主身上，然后从死里复活的主身上？所以这个心里面就是你对真理啊，你是信的是谬误还是信真理？所以就是这个没有寻求真理的心的时候，最后就神就给他们一个神罚错误的心，让他们信从虚谎，最后都被定罪。但是有寻求真理的心，我觉得他有这个寻求的心，他一定能够啊，就是说被主纪念，而且就是说他有寻求的心，寻找就寻见，叩门神就为他开门。所以最后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心啊，建造在什么地方，这个很重要啊。你跟着人跑的，跟着毛泽东跑的，那毛泽东不是躺在水晶棺材里面吗？你跟方舟子跑的，方舟子有一天死了以后他能活吗？跟着这个释迦牟尼跑的，是吧？好多人把他当神拜，他自己死了到现在就是剩下那几个什么舍利子。所以这人的理性在哪里？人的理性就是你可以分辨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最后神对每个人啊都是公平的，所以他以公平公义为宝座的根基。所以就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冲击里面，其实我觉得真信的人其实在这个冲击里面信心更加坚定，那不信的人或者是本身他就没有信的人，那就是就随大流了。所以你真的有这个信心，把这个信心建立到圣经的这个永远不变的这个真理里面，所以神照着圣经的话来应许，照着圣经的话来成就，那么一直都应验成就。你说你人还拒绝这样的真理，拒绝这样的一个事实，我觉得最后被定罪也是应该的。
是的。
感谢主。
感谢主。郝雨霞，你自己打开麦克风。
好嘞。听我那个兄弟姐妹已经分享的够多了哈。我就是在那个老生常谈吧，就是分享一下，应该通过今天的讨论呢，我更加就是更深的体会到了，就是那个约翰福音3:16说的特别特别的哈。我现在有新的认识，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这个真是就是这样，这世道现在就是这样了。
是的。
谢谢。
感谢主。所以这个在当今的时代，撒旦魔鬼疯了啊！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国际之间的冲突。人真的是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了，是吧？这个时候大家都选择站队啊，站在哪一个立场上讲话？这个善恶大收割的时候，那到了世界末了，善恶大收割的时候，现在一切追随罪恶的成熟了啊，所以他们也疯狂。啊，这个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做的很多事儿简直不可理喻，对吧？就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的结果。当然，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要坚持真理，啊，这个善恶越来越分明。弟兄姊妹还有什么感受、感动要分享的吗？ 我相信弟兄姊妹心里边肯定有很多感动啊，而且也有很多，也许有很多问题挣扎。弟兄姊妹不要客气啊，咱们拿出来分享讨论，真理会越辩越明。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好，好，Nadia，请讲。
你刚才说的那个迷信是说谎，我现在打开了创世纪二章十七节和创世纪三章第四节，我读给大家听啊。
嗯。
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嗯。
创世纪第三章第四节，蛇对你们说，你们不一定死。这里呢，你换一个位置，你们一定不死。蛇是这样说的，这是我供大家参考啊。蛇怎么说话？最后那一句话，你看，你们不一定死。把这两个字换一个位置，蛇呢是用的是你们一定不死。供大家参考，蛇用什么样的语境？什么样的词迷惑，就不是迷惑，就是骗人，怎样骗人。他说圣经里说的很清楚，供大家参考，这是我的想法。
这个撒旦魔鬼呢，他说谎，你知道最，大家知道啊，最有效的谎言是什么的谎言呢？是带有 95% 的真理，只有 5% 的，当然这是我说的啊，这个比例不正，这样就是他说的很多东西都是对的，但是关键的地方是错的啊，这种谎言是最可怕的，对吧？其实撒旦说的对啊，还是上帝说的对啊？啊，这个撒旦说你不一定死，或者你一定不死啊，都可以。然后呢，下边说你吃了以后眼睛就明亮，与上帝相似，撒旦说的对不对啊？对啊，是吧？亚当和夏娃吃了死了没啊？在人的眼光上来看，没有啊，是吧？眼睛明亮了没有啊？明亮了，是不是与神相似了？是啊，是吧？他似乎说的都对，可是他不给你解释什么叫眼睛明亮了，什么叫与神相似了。那么生和死到底是什么概念？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无知的口号啊，就是我们整天炒作撒旦，就是从头到了到那，他都是最会喊口号的人。人在这里边啊，根本就不想，对吧？比方说咱们中国一直想啊，打倒资本主义，人人平等，实现社会主义，好不好？啊，听起来很好啊，但他不告诉你你怎么实现，你真的能实现吗？但是他不叫你去想啊。就像方舟子这种人啊，他说是进化来的啊，什么进化来的啊，怎么回事，他可以胡说八道，对吧？可是呢，人很多人啊，他不想啊，那不知道这里边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一再的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咱们在看问题的时候非常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咱们在思想理论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个最关键最关键的东西，也就是特别是在这个西方的这个启蒙运动以后啊，最反对的东西，特别是在民主思想里边最反对的东西，什么东西啊？弟兄姊妹，什么东西啊？哦，这一个东西是最最重要的东西啊。所以方舟子是谁呀？他凭什么说道德是进化来的？他有权威吗？胡说八道，是不是啊？他怎么知道的？瞎猜的，他自己想的。所以这个叫什么呢？ 叫思想家。思想家是什么家？就是胡说八道家，对吧？所以科学家有权威吗？
以偏概全，科学家。
这个就好像一个我们买了一块手表，我们把它拆了装，装了拆，我们觉得就我们对这个手表有解释权，这个就是科学家。所以他们因为他们拆过手表，他们就认为他们对这个手表有解释权了。其实谁才是对这块手表最终持有绝对解释权的人啊？谁呀？
创造者。
哎，是创造者，是谁造的这块表，谁设计的这块表，然后谁就对这块表有绝对的解释权，这个就是权威的最关键。所以弟兄姊妹，当您的表出了问题了，你听谁的？你是听拆过这块表的人，还是你听造表的这个人啊？这个道理不是太简单了吗？
是。
所以弟兄姊妹，那些拆过表的人，他们自己宣称自己是有权威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借着这种东西叫人迷信他们，他们为要得着被人崇拜的那种感觉。所以千万弟兄姊妹不要上当。好，倪弟兄，
刚才就是关于那个方舟之的道德是进化来的，很好，马上就可以给他批回去。为什么呢？那道德是进化的，那就是应该道德越来越崇高。为什么？原来的话，我们小的时候，你看那个家家的房门都不要锁锁的，也没人盗窃。那么按他的理论来说，进化了，那你思想越来越好，为什么现在那个盗窃成风了呢？为什么那些高级将领啊，那些高级的这个政府官员啊，贪污越来越严重了？啊，人类的这个从大到小，包括在人类的话，那个贪污在尤其在中国，贪污的话就是普遍的，大的有大贪，小的小贪。你要说进化，那进化的话应该是越来越好。对不对？这一点我就感觉到他这个站不住脚吧。另外一个科学家，就像刚才牧师讲的那个创造者，他才知道他创造的东西他是要经过深思熟虑，他要永远的比如说做一个汽车，他怎么样子，他的这个发动机他要多大的力量，是吧？它上坡要用多大的传动比才能够接受的，那它才是真正的创造者。你那个修理工只不过是根据你平时在那个实践中啊，慢慢的从里面探索到了一点问题，然后你可以只能作为修理，但是你不能更改啊。就是所以说科学家呢，他们所观察的东西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不是像创造者，他都是把这个所创造的这个能够循环下去，不断的循环下去。啊，我就谈这一点。
所以这个，咱们把这些简单的问题啊，很复杂的问题，把它简单化，啊，所以咱们刚才讲到这个权威问题啊。创造者和观察者之间的这个权威性的问题，但是现在呢，就是科学家想要否定上帝啊？为什么？啊，这个问题很简单了。好，弟兄姊妹，咱们已经一个半小时了啊，咱们少休息一下啊，休息五分钟吧。我们11:30，咱们回来呢，今天我们就接下来我们看看第15章啊。一结束第15章，也就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好吗？但愿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啊，那么借着当时以西结给当时的人的信息，对咱们今天呢，在这个时代里边能够起到关键性，能帮助我们的作用，好吧？好，下面我们呢就休息五分钟，我们11:30啊准时回来。好，谢谢。好，弟兄姊妹，欢迎回来。刚才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啊，我想要跟大家来平衡一下刚才咱们所讨论所分享的这些的事情哈。那么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来问一下啊，基督徒的刚才咱们讲了科学啊，讲了思想家啊，这些思想家给人带来了极其可怕的后果啊。那我就说基督徒要不要科学，要不要思想呢？大家怎么看？我的声音是不是大家能听见啊？
听得见。
哦，好好。因为没有反应，我就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到了我的问题哈。好，听得见就好。
那肯定是还是需要科学，需要思想。你看，摩西在埃及王宫学了一切的知识，然后后来运用到建会幕啊，运用到制定律法啊之类的上面，然后还有大卫，然后有这种图纸，这些也是智慧，这些也是学问，是肯定要的。但是重点是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学问，或者说叫科学，我们拿来干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为了荣耀自己的名，还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这个是有区别的。
其实世界上很多的大科学家都是基督徒啊，比如什么牛顿呐、什么，
就是。
好，咱们在这儿说一下啊，什么叫做真正的科学，对吧？还是用刚才咱们这个手表这个比喻吧，人要想真正了解一块手表，最好的办法是到这个手表厂去学习，对吧？你从这个手表厂给你的说明书啊，你照着去做，这个才是真正的正确的得到知识的，就是了解这块手表的知识的来源。所以一个基督徒要科学吗？当然要。为什么？因为神创造我们是要叫我们和他一同来管理啊，来管理。一个无知的人是不能管理的，对吧？对吧？要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那就必须要有知识。但是关键的问题是，知识的来源从哪里来，是吧？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是怎么样来得到知识？这个是归正的科学，真正的科学。所以今天以无神论为基础的科学是盲目的，是毁坏性的，是片面的，是可怕的，对吧？那么基督徒要不要思想？当然要思想。最可怕的就是不思想，但是问题是怎么思想，是吧？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人凭什么来思想？我记得那时候有人这个问我，那时候做智慧星语广播的时候啊，就说学校里边要不要还教圣经。我就反问了他一句话，我说你认为学校里边应该教什么？他当时没反应过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应该教导我们的孩子教什么？我们应该教真理，对吧？我说请问真理在哪里？真理存在吗？真理在哪里？所以我们的思想要依据什么去思想？咱们中国人祖先告诉我们，人非生而知之，是吧？我们不是生下来什么都知道的。所以但是我们要思想啊，但是我们根据什么来思想呢？是吧？还是我们自己随便想，是吧？所以就刚才我们讲到了权威的问题，因为它是智慧，它是真理，是吧？ 他是生命，他是一切。所以你只有从他的角度来思想，根据他的启示来思想，根据他的灵感，他的圣灵帮助我们来思想，你才能真正有价值的思想，不然就是胡思乱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把这个原理把握清楚。所以撒旦他除了说谎骗人，是吧，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为，利用世界上的这些人干什么？他们嘲笑，就是在这个彼得书信里边，在圣经很多地方说那些好讥诮的人啊，他把我们真正的思想嘲笑为迷信啊，相信上帝的人嘲笑为迷信，其实他自己才是真正的迷信，是吧？这个中国人的一个思想家啊，我认为他的思想还是真的有点思想的人啊，这个人就是老子。老子说了一句话，他说上士闻道，要听到这个道啊，谨而行之，谨慎的遵行。那为什么是这样呢？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上士啊。这个上士闻道啊，谨慎的遵行，谨而行之啊。然后他说中士闻道，若存若亡。好像一般的人啊，就是说听到了这个真理以后啊，他就无所谓真假。他说下士闻道怎么样，大家知道吗？是吧？他说大笑之。啊，大笑之。老子非常有意思啊，他说不孝不足以为道啊，不孝不足以为道，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人嘲笑你，这个就不一定是道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蒙神所拣选啊，谨慎遵行神的话语的人，那么感谢主啊，你是闻道谨而行之的人。按照老子的理论呢，你就要做好思想准备了，这一批人他会对这一批人进行嘲笑啊，这一批人呢随风倒啊，这些人嘲笑了他可能跟着嘲笑，这些人就告诉他们这才是真理呢，他说明了来听一听啊，是没有自己坚定立场的人啊，所以这个是坚定在正义立场上的人，这个是坚定在错误立场上的人，对吧？这个是中间的这一批东倒西歪的人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哪一批人呢？啊，所以像方舟子这样的人，就是属于大笑之这样的人啊，听见福音以后大笑之。啊，这里边不乏科学家，不乏思想家，不乏聪明人，但是他们是下士啊。这些人他们的无知必导致他们的永远灭亡，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啊，他们的骄傲就是跟随撒旦啊，骄傲说谎，知道吧？好讥诮亵慢人，知道吧？这个，然后那些谦卑人。啊，什么样的人是上士？是谦卑人，是承认自己是被造的，承认自己是有限的，承认自己是要学习的，知道吧？向谁学习啊？学习的对象是谁啊？是吧？这个，所以这里边呢，就真正的智慧就在这里边了。所以基督徒才是真正能够建立科学的人。啊，其实客观事实上也是这样的啊，这个 很多早期的大学啊，很多早期的研究，那都是科学，基督徒他们要按照上帝创造的旨意，要管理，要认识神造所创造的一切啊，归荣耀给神，越研究越感叹，越研究越奇妙，这个越了解神的智慧和大能，那么这就科学的道路就走对了，对吧？越研究越骄傲，越研究越自以为是啊，那这个道路就走错了，对吧？所以呢，而且在这个研究的过程里边，我们不断的借着敬畏啊，来借着祷告来向上帝来祈求，就是神设立这些法则，它的原理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贪婪啊，所以今天的科学再加上贪婪、自私、经济啊，这个为了钱驱使，所以我们的科学才走向无可挽回的自杀性道路啊，我们的科学社会走向无法挽回的自杀性道路就是这样来的啊，所以我们的这个野蛮开发啊，野蛮排放，大量的污染啊，这个没有底线的军事发展啊，以至于现在咱们这个今天的这个病毒啊，人去研究细菌武器啊，化学武器啊，这些东西，这个生化武器啊，这些东西，人在自我毁灭啊，所以我们聪明反被聪明误就在这里。所以呢，我们平衡一下啊，刚才我们的说法啊，就是说不是基督徒不要科学，基督徒绝对不反科学，基督徒是希望科学走正路啊，基督徒希望我们走真正的科学道路，是吧？基督徒不是不思想，基督徒是更加思想啊，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才是基督徒啊，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是很愚蠢的啊，所以上帝让聪明人中了自己的这个诡计，对吧？所以他们以自私为本啊，以骄傲为本，对吧？以这个拒绝上帝，自己想当上帝为本啊。所以这种的世俗的科学思想，是走自我毁灭的。那么这里边的家啊，那些越走到前边的人，他们就越自我毁灭的速度更加快啊。所以对待这个问题呢，我们跟弟兄姊妹先来说明白啊，咱们刚才讲到的那些基督徒，咱们绝对不是反科学，绝对不是反思想的，而是我们是归正科学，归正思想，而且我们是更加科学，更加思想的，这个大家同意吗？
阿们
啊，感谢主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个补充一下以后我们就进入到今天咱们的没有办法了啊，时间不多了，我们就先来进入一下啊，这个关于最后审判的第二个大部分啊。那么这个部分呢，是记录在以西结书的第15章到第17章。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呢，可以说是神为他的子民所唱的一首歌啊，所唱的一首歌。在前边讲到了关于假先知啊，关于那些妇女们啊，就是顺从这些假先知啊，这个来用自己的温柔啊、服侍啊等等的鼓励人的骄傲啊，这些妇女们，还有呢就是那些民间的领袖啊，把假神接到心里边去了，这个假神就是错误的至高者啊，假神就是错误的至高者，把这些东西放在心里边了啊，所以这些东西他们综合在一块儿，就导致了神子民的灭亡，知道吧？所以这个呢非常悲惨啊，所以神的心里边真的是很痛苦啊， 对吧？当神看见人类走这样道路的时候，真的是心里悲痛啊。所以在这个神在唱这首歌之前的时候呢，先做了一个比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呢，我们把它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呢，就是葡萄树的比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神对违约之子民的挽歌啊，也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这段经文的主体。但是这个歌的最后呢，这个结尾啊，是另立新约的应许啊，另立新约的应许。所以咱们好好读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理解啊，这个神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的心，今天呢，也是对待我们这个时代普世人类的这个他的内心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经文数字打错了啊，第三行我还没修改过来。好，没有关系啊。我们先看就是这个啊，这个经文是16章第59节到62节。啊，这个当时改经文的时候忘了改过来了啊。就是第三个大点啊，如果弟兄姊妹有存留的话呢，这个第三个大点是16章啊，这个59节到62节啊，这个要把它改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啊，这个第二大审判的这个信息里边的第一部分。前边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在第一个审判第一个大部分的时候啊，在这个第12章到这个第14章呢，就讲到这个假先知啊这带领走错路了啊。那么接下来呢，神用这个葡萄树啊来做一个比喻，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呢啊，当他们走错路，在信仰上走错路的时候啊，信仰上走错路的时候，他还有什么用吗？这个民，这个国度，这个百姓还有什么用吗？啊，所以就是第15章的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正好还有另外一卷书的第15章呢，也讲到了这个比喻，那就是约翰福音第15章啊，约翰福音第15章，约翰福音第15章里边，主耶稣啊讲了一个比喻。那么现在在我们看今天这个以西结书15章的之前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5章。等一下啊。约翰福音15章，如果大家书里边有圣经的话呢，就翻到看看啊，翻到约翰福音15章，我这里看看能找出来啊。大家能在这个屏幕上看到我打出来的经文吗？
可以，但是太小了，看不清。
字太小了是吧？
嗯，对。谢谢。
哦、好，看看怎么把它放大啊？能放大吗？
可以放
啊，放大不了，
我就放大了
啊。
那有一个上面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像一个放大镜一样的在右上角，那个可以放吗？
大家都有，
那是个搜索，那不是放大镜。
Oh, okay.
大家都有圣经，所以直接读就行了。
好好好，啊，我们都圣经读着啊。 好，大家把静音一下啊，现在里边有点乱。这个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我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越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第六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人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全。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好，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主耶稣讲的这个他是真葡萄树，父是栽培的人，那么我们呢就是这个树上的这个葡萄树上的枝子。如果这个枝子多结果子，那么父呢就把它修理干净啊，使它多结果子。如果它不结果子呢，这个枝子就要被剪掉然后扔在火里。那么如果我们多结果子呢，父就因此得荣耀啊，这个很容易理解啊，因为一个栽葡萄树的人栽了半天这个树不结果子，是吧，那父不白劳动了吗，是吧。所以呢，这个树若为果子为主人效力，它多结果子，那么这个栽培的人就有面子了，是吧，他的工作就有果效了，他就得到荣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使我们感觉啊，就是为什么耶稣用主耶稣啊，他用葡萄树来做一个比喻，来比喻他自己呢？啊，这个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啊，主耶稣非常的非常的谦卑啊。那么他说呢，其实葡萄树和其他的树有什么不同呢？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葡萄树与其他的树有什么不同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在中国啊，没有什么其他电影可看的，那么就看这个样板戏啊。样板戏里边呢，不是在咱们这个年龄里边的人啊，大概都看过所谓的样板戏。样板戏里边有一段对词啊，就是他们接头的时候所说的暗语啊，就是说，问他是干什么的啊，他说卖木梳的啊，梳头的啊，他说有桃木的吗？啊，他说有，要现钱。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这段对话啊。那么当时我还很小啊，我就想为什么这个是桃木的呢啊。这个当然这个他这个剧里边他是有他的意思的啊，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桃树啊，它不单单是可以结桃啊，有这个果子，那它的木头呢还可以很坚硬啊，还可以做木料来用的啊，可以做木梳啊，梳头做梳子。这个可是葡萄树呢，这个树本身啊，如果它不结果子的话，它一点用处都没有啊。它是个藤科的植物啊，它这个藤呢粗细不均啊，粗糙啊，所以如果它不结果子的话呢，这个葡萄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啊，他也说他像一棵葡萄树，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谦卑的说啊，其实他是造物的主，他是全能的主，他有很多很多的大能智慧啊，但是他说不，他说我只有一个功用， 就是和你们一起来荣耀父啊，就是和我们这些人啊一起来荣耀父。所以他要和我们一起，他的生命，他的真道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让我们一同为树，为主人来结果子。这个是他对我们的比喻啊。那么这个现在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啊，这个咱们今天以西结书第十五章，都是十五章啊，这个比较容易记啊，以西结书第十五章的经文。那么以西结书第十五章呢很短啊，在这里我就先读一下啊，大家一同来听啊。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的树有什么长处呢？有什么强处呢？啊，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呢？啊，其上可以取这个木料做什么功用呢？啊，可以取来做这个钉子挂什么器具吗？答案是不能，是吧？所以也就是说，葡萄树本身这个它的木料是毫无用处的。说看呢，已经抛在火中当柴烧了啊，火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益于功用吗？啊，两头就是指的先知啊、长老啊这些啊，中间的百姓啊，一般的人也被烧了啊，被审判了，他还有什么用吗？啊，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用，何况被火烧毁，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啊，第六节就是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种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照样来对待耶路撒冷的居民。啊，我必向他变脸，他随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啊！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我们是当年的以色列人啊，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呢？这个是下一步啊，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啊，就是神对以色列其实是唱了一首情歌啊，唱了一首爱情的歌啊。在情歌之前的时候，先做了这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是按照什么身份来拣选的呢？今天时间关系啊，这个前边把握的不太好啊，所以多占了一点时间哈。那么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里边，他们是以祭司的国度啊，以祭司的国度来蒙召的，所以他们要在万民当中为神来做见证。神把真理，把这个圣经，神的圣言交托他们，这是他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他们就像一个葡萄树一样，没有别的功用，对吧？只能来结果子。如果他们这个供应没了，他们比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强吗？不强了啊，所以他们在这个本质上和其他的民族没有什么区别。不过神拣选了他们，让他们来为主来做见证的。所以这个就像牧师一样，像每一位弟兄姊妹一样，圣经上说唯有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要结果子。这果子是什么呢？就是宣扬那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功能，那圣经上就是说了，就我们就像那个不结果子的枝子一样的，我们存在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他就把我们剪掉，扔在火里烧了啊，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对吧？但如果我们能结果子，那么他就修理干净啊，修理干净，让我们结果子更多，对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咱们透过这两个比喻啊，当时的以色列人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就是我们没有其他的功用，只有一个功用，就是为神多结果子，对吧？ 但是区别在于当时是以色列这个国啊，耶路撒冷律法是这个树啊，而今天呢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树，是吧？所以这个不同啊，所以那一个葡萄树斩了啊，那么现在神另外栽一棵葡萄树啊，这就是另立新约啊，神要表达的意思。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把这个提出来啊，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呢，咱们针对这个葡萄树的功用啊，然后呢，我们讨论一下以后，我们就进入到关于神对于以色列所唱的这一首挽歌啊，就是神怎么拣选他们啊，最后他们怎么违约啊，最后神怎么样审判啊，最后审判了以后呢，神并不放弃，神还要另立新约啊。那么这个就是第十六章的经文，我们再回来一同来看。哎呀，不知道啊，两个小时的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啊！不过我们感谢主啊，咱们有很好的学习，也有很好的讨论啊。我们在面对这样的时代里边，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对抗啊，这个时代对我们的嘲笑、讽刺、攻击啊，像方舟子这样的人啊，他是一个可以说是启蒙运动之后啊，其实之前也是这样的，但是从启蒙之后运动之后呢，是特别强调高举人的科学啊、人的理性啊，抛弃信仰啊，嘲笑攻击信仰，达到一个高潮啊。这个正像启示录里边所说的啊，这个凡是不跟着拜兽和塑像的，这个都不得顺利啊。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是嘲笑攻击谢曼人攻击我们的啊，那都是谢曼人啊。其实呢，老子说了，那是下士啊，他们根本就是思想混乱的人啊，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很聪明，他们在大学读书，他们拿什么博士硕士学位啊，其实没有价值的。好，弟兄姊妹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段时间啊，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把实质性的东西能够分析，好好的分析啊，面对今天世界的潮流啊，面对我们自己的国家民族的传统啊，面对西方文化啊，我们怎么去看待，求神给我们有真正的智慧。好，今天呢我们就先停到这儿。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
圣洁公义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又在这末世给我们这样的时间，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给我们这样的设备，能够在这里继续查考你的话语。我们从先知以西结书里的话里面学习到很多，我们知道我们本都不是义人，就如你经常所说，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主的，若不是你的拣选，我们没有资格能够领受你的恩典，没有资格可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非常感谢你，是你把你的圣言赐给了我们，是你把你借着你儿子把你的救恩赐给了我们，我们在你里面，我们的生命得以慢慢得到建造，并且真的是有盼望，活的是有盼望，活的有尊严。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就像你比喻里说的，我们是枝子，主你招我们出来的乃是为了宣扬你的美德。主啊，真的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讥笑我们的信仰，很多人说我们迷信，很多人说我们疯狂，很多人不认识你，他们因着自己的不幸，因着自己的罪，他们反过来攻击我们。主啊，愿你能够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够站得稳。主啊，也像你在先知以西结书里面继续讲的说，在这个大灾难面前，有些人彷徨，有些人觉得哎呀没有神，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借着这样的灾难是要炼净我们，是要让我们信仰更加纯洁，你要把我们就如修剪枝子一样，把我们修剪干净，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结果子，让我们在各样的苦难中能够更加的转回向你，时时刻刻都是靠主你而行，靠主你而活，愿意从你的话语中得到滋润，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更加喜乐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得更加的像你。主啊，真的是求你继续的加添我们力量， 不要让我们做那个不结果子的枝子，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能够顺服你的心，愿意去做你所差遣我们的工。主啊，求你继续的看顾这个查经班，愿主你继续使用张牧师，让张牧师在你的话语上更加的有从天而来的智慧，能够把你的话语讲解的更加的那个完整，更加的详细，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从他的教导中，从你亲自的教导中，不断的多加的认识你，多加的知道你的旨意，更加的知道我们要怎样做，怎样行，将来得见你面的时候，好得以得到你的称赞和夸奖。那主啊，求你祝福弟兄姐妹接下来一周继续的生活和继续的学习和继续的做工，愿你眷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
阿门。